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呢，讲到把你的需要带到耶稣的面前，让他来服侍你。你知道吗？我们的耶稣啊，他是一个特别喜欢来服侍我们的。在我们过去的观念当中，很多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我们来到教会是来服侍神的。但是今天呢，我给大家用观念上的一个改变。今天这一位耶稣来，是要首先是要来服侍你，因为他爱你，他来帮助你。耶稣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呀，都不容易，非常的挑战。今天的这个世代呀，太多的挑战，太多的难处，太多的不容易。所以今天主耶稣要来服侍你。要么神爱世人呢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你，也赐给我。我们都知道啊，我们很多在座的各位都是有孩子，对不对？我们生孩子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怎么样？希望他健康，对不对？希望他平安，希望他富足，希望他有美好的家庭，美好的事业。可是呢，神把他的独生爱子差到这个世界上来，那耶稣是为什么而来到这个世界呢？是为了享受吗？不是为了享受，他是为了什么？为了我们死而来到这个世界的。这位慈爱的天父竟然愿意，竟然心甘乐意把他独生的爱子来赐给我们，让他为我们受苦，让他为我们受死，让他来服侍我们，帮助我们。这就是这样的一位慈爱的天父。所有的世人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任何的苦难，但是这一位慈爱的天父呢，他就甘心乐意把他的儿子给我们。所以我们看今天第一处的圣经，在这里面说，马可福音里面讲到这样的一段话，他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这是个非常颠覆我们观念的一个想象。我们以前说，哎呀，教会啊，需要很多的服侍，希望我们大家都来服侍神，服侍神，服侍神，服侍神好不好？当然很好。但是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是什么？是不是要来接受我们的服侍？不是这样的。这里面讲到，清楚的讲到这节的圣经，我希望你能明白主的一个心意。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，他有一个重要的使命，他放弃了天上的荣华，放弃了天上的尊贵，他本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会有千万天使在服侍他，他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接受众天使的服侍，但是他却选择来到这一个地上，来到这一个充满罪恶的地上，充满了强暴的地上，充满了贫穷的地上，充满了杀戮的这样的一个地上，来甘心乐意的来服侍你和来服侍我。这人子来干嘛来了？来服侍你来了。耶稣来干嘛来了？来服侍我来了。这今天你我来到这聚会的当中，今天如果在你的心中有一个痛，有一个伤，有一个难处，有一个忧虑，有一个惧怕，在你我的心中，今天你来到了一个对的地方，你来听见这神的话语，耶稣来要来服侍你，耶稣来要来帮助你，他为你撇下一切，为了要看到你来得着祝福。这就是耶稣。我们看一段的经文，在这里面接下来呢，就记载了一段故事。主耶稣说，我来是为了服侍人，不是受人的服侍。接下来呢，在马可福音这一段就讲到了耶稣他就来服侍人。 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一个人有着一个需要，这一人呢，哎，他的在耶利哥城啊，那是一个被咒诅之城，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耶利哥的一个故事。有一个讨饭的瞎子，是底买的儿子巴底买坐在路旁，一个瞎子，他没有工作的能力，他只能可以来讨饭。他的人生非常非常凄惨的一个景象，一个讨饭的瞎子，看不见也没有钱。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，就喊人说：“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吧！”为什么这一个瞎子在那里呼喊呢？他一定是曾经听见了耶稣的名字，他已经听到了耶稣前面讲述的话语：“我来是要来服侍人，我来是要来服侍你们。”所以他大声的呼喊：“大卫的子孙，拿撒勒人耶稣，来可怜我吧，来帮助我吧，来服侍我吧。”在他的心中有这么大的一个渴慕，他里面想要来得到改变。许多人责备他，不叫他，不许他作声，他就越发大声喊着说：“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吧！”很多的声音说：“哎呀，你不要不要不要叫耶稣，耶稣很忙碌。”耶稣是不是很忙碌？耶稣真的是很忙碌。但是这一位耶稣呢，他就愿意停下他的脚步。来服侍这一个贫穷瞎眼的人。所以这里面耶稣就站住了，他的一个需要，他的一个呼喊，让耶稣停下了他的脚步，让耶稣来服侍他。耶稣说什么？叫他，叫过他来。他们就叫那瞎子，对他说：“放心，起来，他叫你了。”耶稣把他叫过来，来到耶稣的面前。这瞎子就丢下衣服，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。耶稣说：“要我为你做什么？”这也是今天早晨主耶稣要来问你的一个问题。今天你来到主的面前，坐在他的脚前，今天你我要什么？在你的心中有没有一个期待？在你的心中有没有一个地方想要耶稣来服侍你？在你内心的深处，你有一个渴慕；在内心的深处有一个缺乏，在那里面有一个害怕。今天耶稣要来问你这个问题：我能为你做什么？今天不是我能为耶稣做什么，这是之后的事情。但第一次当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我们要来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。耶稣问：你要我为你来做什么？你心中想好了吗？想好了，在这个听到的过程当中，你都可以来跟耶稣这样的一个对话。过去你说：“我让我的先生更加的爱我，我让我的妻子更加的爱我，我让我的孩子更多的能好好的学习，让我的身体更加的健康。”这都是你今天可以在主的面前跟他来说的，跟他来求的。你说：“我需要一份工作，我需要我的财务上得祝福。”这都是我们里面最深的一个需要。主耶稣要问我们这样一个问题：要我为你做什么？大家今天来到主的面前，可千万不要什么跟主客气。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有什么特点吗？非常的容易客气。到别人家里做客，人家拿出一个水果，吃点水果吧，不吃不吃。来吃块蛋糕吧，不吃不吃。不好意思，心里特别想吃，但又不好意思说，因为我们中国人呢特别的矜持，所以就一再的说：“哎呀，你吃一点这个水果吧，吃一点吧，这个蛋糕你吃一点吧。”你不住的劝他，最后就吃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心里是想吃的，只是不好意思说而已。所以今天来到主的面前呢，我们千万什么，把我们这一个传统的文化的美德把它先放一放。跟人之间我们可以这样，但是跟主耶稣之间呢，咱们别这样，大大方方的，对不对？有啥需要就跟他说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来服侍你啊。耶稣说：“我可以帮助你什么吗？”啊，不需要不需要，我好着呢。有没有必要这样？没有。 把你最深的需要都带到他的面前，他太乐意来服侍你了。那么耶稣双手充满了什么？充满了医治，充满了丰盛，他拥有着一切，他太丰富了，他太富有了，他太想给你了。他在寻找一个缺乏，在哪里有缺乏，在哪里他就要来供应。耶稣一直在等待我们向他发出这样的一个呼求，耶稣一直等待这个巴迪买这个瞎子来跟他要，要我为你做什么？这个瞎子说，拉伯尼，我要能看见。那夫子，我要能看见。对一个瞎子来说，什么东西最重要啊？让他希望可以看见，他可以看看这个世界，看看他的亲人，他希望他可以看见，他可以工作，他可以做事情，他不需要在那里每天的讨饭。这是这一个瞎子他里面最大的一个需要，我要能看见。你看到了吗？主耶稣说，你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瞎子立刻看见了，然后就在路上呢跟随了耶稣。当这个瞎子来到耶稣的面前，哇，立刻改变来到了，他看得见了，神迹就在他身上发生了。耶稣把功劳还归给了他。我们看到耶稣服侍人的时候啊，都里面带充满了谦卑，他没有说你看我多厉害，我把你给医治了，他没有这样讲。哎，耶稣怎么说的？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。他是那一位医治者，他竟然说你的信心救了你。这一个瞎子还得到了一个 credit， 得到了一个赞赏。所以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，耶稣看见了什么？看见了你的信心。什么叫信心？带着你的需要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这个就叫信心。他太渴望你来到他的面前，在他那里来支取。他是那样一个愿意给予的人，他心中充满了慈爱，充满了怜悯，他里面充满了良善，充满了美好。这位耶稣今天就在你我的当中，就在这里，耶稣就在你的身旁，他甚至住在你的里面，要来满足你内心最深的渴慕，要来实现你里面最大的那一个需要，他来供应你，来帮助你。我记得我刚开始信耶稣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2000年的时候，刚刚来到加拿大啊，那时候才28岁的时候来到加拿大。哦，那个时候哇，里面最大的一个需要就是找工作啊，太大的一个需要了。4个月的时间一直找不到工作。有一天我来到一个聚会，认识了耶稣。那个时候我里面最大的需要是什么？就是找工作，我需要一份工作。结果呢很神奇，第二天我找到一份工作，结果5个月之后呢又失去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这个人水平太一般了。我特别的感恩，今天其实我一回想我这些的经历，我就特别的感恩。你看这一个瞎子找到耶稣来医治，他是一个瞎眼的人，让瞎眼的人看见容不容易啊？真的不容易啊。那耶稣给我一份工作容不容易啊？真不容易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呀，我是做电脑工作软件编程的，可是我在中国的时候呢，我的大学呢根本就没学编程，一天都没学过。我以前讲过我是什么，是学一个叫做精密计时专业。什么叫做精密计时啊？大家知道吗？就是修表。那些教授什么的都是什么，都是钟表匠，戴个眼镜在那儿，哎，修表。我大一的时候我就开始修表，每拆开一个表最后都装不回去，总是上了一两个零件每次都装不回去，让我非常的 frustrated， 非常的沮丧。我说这个工作真的不太适合我。后来这个专业实在是没有前途了，我们的系也就改名了，就把这个专业给改了，叫做精密仪器专业，换汤不换药。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，我们大三实习，我去哪一个工厂实习呢？去烟台钟表厂。有人知道烟台钟表厂的吗？有人烟台的话，你知道烟台有个钟表厂。我那个时候就去烟台钟表厂去实习。 哎呀，那人家那表就不一样了，是大的，对吧？大过坐地钟啊，很大的。我没有学过一天的电脑。后来呢，我大学毕业之后呢，到一个电信局来工作。我们小地方回到了老家小地方黑河这个小城市，在电信局里面管理这什么电信设备，从来没坏过，两年了，不需要我管理。人家摩托罗拉设备太好了，从来不坏，天天坐在那里看报纸喝茶，指使我所有的事情。一个技术人员从来没有维修过这个这么精密的仪器，从来就不坏。后来我实在是无聊，后来我去了北京啊，开始找我新的工作。哎，结果找到了一家什么卫星通讯，因为我是做通讯的。然后呢，在卫星通讯的里面，偶尔间遇到了一个老板啊，他带我呢做一些编程的工作。我开始走向了编程，所以我这个水平啊，就是什么会一点点的编程。然后呢，来到加拿大，编程的水平可以说非常差，非常差。英文的水平也可以说非常差，非常差。这么差的两件事情，就跟这个瞎子差不太多。喊这到我的第一份工作做到一个程度，老板实在是摇头，哎呀，受不了了。做了五个月，老板实在受不了。有一天叫我来说 ：“Kevin 呢，我实在是没办法用你了。你看客户都投诉说听不懂你说的英文。”哎呀，当时我万念俱灰啊。我说这咋办呢？那我的英文就这水平啊。跟客户打电话，你知道这是难度很大的。可是我就这个水平了，老板说你走吧，收拾收拾东西走吧。这是我第一次失业的经历，非常的不容易，很痛苦。那时候躺在沙发上都起不来，觉得我的人生废了，加拿大第一份工作就这么失去了。但是感谢主，主就是有恩典。我水平这么差，技术这么不好，英语这么烂，但是又给了我一份工作。这份工作一干就干了19年，哇，特别特别的感恩。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今天神呢，我们认识神之后就一大堆的什么责任义务，在教会中你要服侍啊，你要怎么样，你要做这个要做那个。其实主耶稣首先要来怎么样，要来服侍你和我。他太好了，虽然我们很软弱，我们每个人真的很软弱。如果你还不知道你很软弱呢，我要告诉你，你真的很软弱，我更加的软弱。所以我们都需要什么呀？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服侍，每一天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服侍，没有耶稣活不下去的。越来越看到耶稣对你我太重要了，每一天的生活我们都需要耶稣，都需要他来服侍我们。所以我们首先就要来什么？领受耶稣的服侍。今天你来到这里，你听见了这一个信息，今天耶稣要来到你的里面，来到你的身边，把你的需要带给耶稣，告诉耶稣我需要你，我不是靠我自己在那里什么打拼，自己在那里努力。你看人的努力多有限吗？你知道这医生的水平，这医疗的水平有多差吗？很多时候我们讲你不得病，你就不知道这医疗系统它有多么的差。很多治疗的手段是非常残忍的，而且根本都治不好，非常的可怕。你我都需要什么？耶稣基督的服侍。在我身体的健康的层面，我们需要耶稣的服侍，每天来领受耶稣啊，你来服侍我，你来服侍我，你来服侍我。我们要来改变这一个观念，来领受耶稣基督的服侍。今天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，今天耶稣啊，我们都知道耶稣大有能力，他是一个君王，他是我们的主，极其的尊贵，极其的荣耀。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如果这一位耶稣要来到你的家中来做客，你会为他做什么？耶稣来到你的家中，你会怎么招待耶稣？问大家这个问题，会不会把最好的吃的拿给他？当然会，对不对？最拿手的菜炒一个给耶稣尝一尝，最好的茶拿出来给耶稣喝一下，最好的点心都要给耶稣，对不对？这么尊贵的一个客人来到我的家中，我要来服侍他。但是今天呢，我要来大家看到另外一种的方式，让我们看到耶稣来到我们的家中，为什么？ 耶稣住在那里面，为什么？为要来服侍我们。我们看一下人对耶稣的这样的一个态度。在路加福音记载着这样的一段的故事，讲到这一个玛利亚和马大的一个故事，这是一个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，就是耶稣啊来到了这样的一个村庄，这里面有一个女人呢，名叫马大，她接呢耶稣呢来到自己的家里面，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，这个玛利亚她有一个特点，她在这里面呢，哎，跟马大呢不一样，马大呢去做什么？去来招待耶稣，他要来服侍耶稣，为耶稣来做饭，为门徒来做饭，预备水果为他来做饭。这个好不好啊？非常非常的好。耶稣需不需要这样的服侍？耶稣也需要这样的服侍。但是最能满足耶稣心意的是什么样的服侍？实际上是什么？是这个玛利亚所做的事情，在耶稣的脚前坐着听他的道，来接受耶稣的服侍。这里面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景象，这一个玛利亚安静的坐在耶稣的脚前，听耶稣来讲那天上的事，听耶稣来讲天父的爱，听耶稣来传递那一个恩典的一个信息。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图画，坐在耶稣的脚前聆听耶稣的声音。耶稣的声音呢，我们常常讲，最近一段时间我在学唱歌，说学唱歌啊，我们当中有非常好的老师啊，我们的颂歌老师，非常专业的颂歌老师，教我们什么用什么发声。后来我看到一个文章写的啊，这个发声啊，说一个男性啊如何能发出这样有磁性的声音，很有什么魅力的声音。大家知道怎么发出这样的声音吗？知道吗？说要用胸腔发声，不是用什么喉咙发声，是用胸腔。用胸腔发声大家会发吗？我也不太会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，哎，我们都是什么，都是在什么，耶稣在说话的时候，他里面什么带着什么，带着磁性。耶稣说话的时候带着一种魅力。所以玛利亚特别喜欢在耶稣的面前，美好的信息又什么柔和的声音，耶稣的声音充满了慈爱，充满了磁性，充满了柔和，充满了温柔。所以我相信玛利亚在那里听到耶稣声音的时候，她一定会非常的享受。就像你我在这里来听见这篇信息的时候，你的里面一定是非常的享受，因为我们在讲耶稣的故事。这个故事不是关于我的故事，是关于耶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，耶稣所说过的话语。所以玛利亚在那里听耶稣的分享，耶稣在讲述着许多的故事，玛利亚在那里听得很入迷，她接受了耶稣的服侍，她的里面又会怎么样，充满了力量。但这一个马大呢，马大在做什么？马大伺候的事多，心里忙乱。马大做很多很多的事情，做事情有没有问题？当然没有问题，非常非常的好。但问题出在哪里呢？问题出现在心里忙乱，心里面不开心。他在里面有吗？有抱怨，觉得很委屈，凭什么呀？凭什么我在这里忙来忙去的，又洗菜又炒菜又切菜，有点蒸米饭又蒸馒头，做了这么多的事情，一大堆的事情，厨房的活啊太多了。很多的姐妹啊在厨房里忙，忙着忙着有很有很多的时候心烦意乱，我这个老公怎么不来帮我，我这个孩子怎么这么没有眼力劲，让我一个人在这里忙，那心里很乱很烦乱。这时候马大就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我看到马大说的是什么？他说，主啊，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，你不在意吗？这里面讲到一石两鸟。什么叫做一石两鸟呢？ 他在埋怨几个人呢？在这里面，他埋怨两个人，对不对？我这个妹子不懂事儿，在这里坐在这儿听到，不来帮我干活，这是什么？埋怨了谁啊？抱怨谁啊？抱怨了他妹妹玛利亚，这个妹妹这样做不合适。另外，他还抱怨谁呀？主耶稣，他主耶稣，你这么做也不合适，你看着这合理吗？你还不让我的妹子去来帮我，这对吗？这合理吗？这么看到，玛利亚对两个人生气了，一个是他妹妹，一个是对耶稣。说耶稣咋这样呢？拉着我妹妹在那说话，也不让我的妹妹来帮我。这就是玛利亚的一个，玛利亚在那里听到，马大在那里面很不高兴。很多的时候啊，当我们去服侍的时候，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。哎，我做了这么多的服侍，怎么那个人不服侍呢？在夫妻当中特别的多。我让大家，你知道夫妻吵架一般都怎么吵吗？大家知道吗？我基本上都是一个路子。我跟你说，夫妻吵架一点都不新鲜，太常见了。我为这个家做了一二三四五，我为家做了什么？你呢？什么都不做，让对方说哪是不是这样的？我为家做了一二三五，你什么都不做，这么吵起来了。两个人都在什么？都在抱怨对方做的少，对方做的不够，对方做的不好。我们很容易陷入这样的一个争吵的当中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靠着自己来服侍。你看人呢，里面有个东西叫做肉体，这个肉体啊，很容易欺骗人。这个肉体会做什么？会做好事儿，但是干着干着就变成坏事了，这就是肉体。本来我在这里炒菜呀、服侍家呀、什么擦地呀，什么都是很好的事情。可是干着干着什么，心里就不平衡了。凭什么我在这儿干呢？你在那坐着看电视，你这什么老公啊？你这是对不对？把电视给我放下，关了，过来跟我干活，我给你安排点事儿。我就有一段时间也是，白嘴不能看着我闲着。他一看着我闲着，可不高兴了，安排点事儿，干点什么？因为什么？他在那里忙，一看我闲着，这心里不舒服了。然后我们这是我们人常有的一个心态啊。所以为什么要调整这一个心态？怎么调整这个心态？先领受耶稣的服侍，让耶稣来服侍我，让我里面满了耶稣的爱，满了耶稣的恩典，满了耶稣的力量。所以当我觉得哎呀，我服侍都是在服侍主，哎，我里面什么就有力量了。用耶稣的力量来服侍，越服侍越开心，越在家里面刷碗做饭就很开心，他觉得哎，我是在服侍主，非常非常的开心。那这就是什么不一样的？所以今天说啊，我们今天要来领受这一个服侍至关重要。如果你不去领受，而直接就去服侍，你最后就进入到什么肉体的服侍，最后就变成什么抱怨的服侍。服侍的本身好不好啊？太好了。但如果你不领受耶稣的服侍，而靠自己的肉体去服侍，服侍服侍，你一定会很累，一定会心中充满了抱怨苦毒。这就是为什么在教会的里面啊，知道教会也需要大家的服侍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爱如千家啊，我们把一个人放在服侍的岗位，我们非常的小心。因为什么？人如果不懂得如何来领受恩典，来领受主耶稣基督的服侍，我们很容易就会变成肉体的服侍。刚开始还挺好的，哇，这个人服侍很热心的，可是服侍一段时间呢，哇，心里就骄傲了。你看我做了这么多，我以前就是啊，我以前在教会非常热心的服侍，可是服侍到最后什么结果呢？我看谁都不顺眼。你看看你们这些人，你看看我为主做了多少，对不对？看到的都是什么？都是别人的不好，伤了很多的人，你很容易去训别人。你看你怎么不爱主啊？受伤最深的就是谁啊？就是我太太，我看她100个不顺眼。你怎么不知道服侍主呢？ 难道你不知道耶稣怎么怎么爱你吗？然后你怎么总是什么用我的标准来要求别人，带下了很多的麻烦，为教会制造了很多的混乱。当然呢，这个有时候也是人生不可跨越的阶段，我们需要在什么，在一些不容易的当中学习很多的功课。但是我们需要来领受服事。所以说耶稣在这里面说了一件事情啊，很多人就，我知道在教会这个领域啊，很多人呢为这个马大呢打抱不平。说马大做得很好，其实真是这样，马大做得非常的好。但这个心态呢出了问题。所以说马大呢也要学习什么来领受。那主耶稣怎么说呢？主耶稣说什么？耶稣回答说，马大马大，你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。很多的时候，当我们服侍人的时候，服侍我家庭的时候，服侍我丈夫的时候，服侍我孩子的时候，服侍我太太的时候，服侍我的公司的时候，很多时候的什么心里面什么思虑烦扰，很多很多的事情在里面，很乱的心，没有喜乐，没有平安，然后在那里面拼命的去服侍，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？就是抱怨，就是苦读，就是埋怨，就是委屈。我再也不要服侍你们了，我一个人过日子多好啊。但这里面说主耶稣说有一件不可少的事情，只有一样，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那玛利亚怎么就选择了上好的福分呢？那马大服侍主难道不好吗？非常的好，但他里边却怎么样？里面没有领受耶稣的服侍。所以玛利亚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。所以今天爱主全家的弟兄姐妹啊，那你说今天教会最期待大家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不是你的服侍。当然我们希望大家都来服侍，最重要的一点是你来领受，先来领受，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把你的需要带给他，让他来满足你的需要，让他来服侍你，让他来医治你，让他来供应你。你来到耶稣那边，不断的来领受，不断的听到他的话语。因为我们以前对神总是有一个什么错误的认知啊，觉得神啊就是来跟我们要的，要我们服侍他，要我们奉献钱，来要这个，来要那个。我本来都已经很穷了，还跟我要钱。我本来已经很忙了，还让我来去教会来服侍。我总觉得神是一个要要要的神。今天我们要来改变这一个观念。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？是一个给给给的神。他太愿意给你了。当我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，哇，我的工作得到了完美的解决。但我刚刚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，我的婚姻是非常破碎的。跟拜特的关系很不好，那个时候年轻气盛，天天吵架。哎，神奇的医治了我的婚姻，让我可以享受婚姻的甜美。耶稣来就是要给的，他给你一份职业，给你一份很好的工作，给你美好的家庭，他在给，他在给，他在给。然后呢，你来服侍他，有一个先后的顺序，先让耶稣来服侍我们，然后我们再来去服侍别人，就是这样一个顺序。玛利亚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，她才在耶稣那里面来领受。耶稣的恩典够我们用的。不管今天你在做什么，在哪一个服侍的里面，你觉得很累很辛苦，你就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，你说，主啊，我来领受你的力量，我来领受你的供应。知道吗？今天我有一个习惯，当我什么时候感受到压力的时候，我就要跟主说什么？说，主啊，你来供应我。这个事儿呢，不是我在做，是你来帮助我在做，是你来给我力量我来做，是你给我智慧我来做，不是我在做。如果你认为是你在做的话，你一定很累。有没有人大家觉得什么事都是我在做，我在撑着这个家，是我赚的钱来养这个家，是我让这个家可以怎么怎么怎么样？你这样一想啊，你就太累了。改变我们的思维， 我今天可以赚钱吗？是耶稣让我可以赚到钱。我的婚姻可以好吗？是耶稣在维系着这个婚姻。我的儿女健康成长吗？是因为耶稣的缘故。我的事业还不错，因着耶稣的缘故。你把这一切都要归给谁呀？归给耶稣。都是耶稣在做，都是他在服侍我，都是他在供应着我，所以我可以什么？非常的放松，我可以才可以安息，我可以才享受，我心里面才没有惧怕重担和压力。这是我们今天过人生的一个秘诀。你还是靠着你自己来过你的人生吗？我要挑战你一下，改变这种观念，不再是我了，那是基督了。所以他为什么要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？因为他要来代替我们，他来供应我们，帮助我们，他住在我们的里面，要来供应我们。所以我们过着一个嘛，被供应的生活，被牧养的生活，被爱的生活。耶稣太爱我们了，为我们受苦，为我们受死，他就是要来爱我们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嘛，不断的对自己说，我是深深被爱的，大大蒙福的，极度受宠的。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力量去可以来服侍人。如果里面都是苦毒怨恨的话，你服侍服侍什么，这苦毒怨恨就出来了。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说，凡口渴的，凡渴的都要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在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。我们每个人都要来到耶稣的面前来什么？来喝。你有什么缺乏吗？有什么需要吗？来喝吧，来吃吧。当你有了，你就可以给出去了，不费力气的。我们看一段的圣经，这个当我们给予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心态啊，在这个地方，在马太福音25章讲了三个比喻啊，都非常美好的比喻。最后的一个比喻呢，讲到一个山羊和绵羊的一个比喻。这个绵羊啊，当然指的是好的，那山羊是不太好的。那他这里面讲到这个绵羊啊的时候，他说什么呢？这个义人呢，指的是那个绵羊。说义人就回答说，他说前面的圣经我就没打出来，太长了啊，我那这边就打。说主耶稣说什么？哎呀，我有需要的时候你们都来帮助我啊。所以这里面义人就回答说，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，渴了给你喝？他就想到啊，说耶稣说，你们当我饿了的时候你们给我吃，当我渴了的时候你们给我喝。那这些义人，这些绵羊，他说我什么时候去做给耶稣了呢？我什么时候给耶稣吃给耶稣喝了呢？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就把你留住你来招待你呢？或是赤身肉体给你穿呢？什么时候看见你生病了或在街里面来看你呢？这是说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事情啊，耶稣，我没有坐在你的身上啊。哎，这里面耶稣说什么？王耀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的身上。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来做很多的服侍，对不对？照顾孩子啊，做饭啊，赚钱养家呀，很多的事情，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服侍。但是我今天呢，要在这里面呢，跟大家来分享，调整一下我们的心态。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服侍呢？那我要服侍这个人，我要服侍我的老公，我要服侍我的孩子，我要和他教会中的弟兄和姐妹。那我用什么样的方式，什么样的心态来服侍呢？这里说什么呀？主耶稣说，你服侍的每一个人，都是在服侍谁呀？大家说，都是在服侍谁？都是在服侍耶稣。我们每一个服侍啊，谁收到了？耶稣收到了。耶稣说，你是在服侍我呀，你不是在服侍那一个人，你是在服侍我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观念的改变。我们服侍这个人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，哎呀，这个人呢不值得我服侍，我的老公不值得我服侍，你看他也不关心我，他也不跟我说你爱我，说我爱你，他好像什么这个不解风情啊，也不怎么关心我。但是我们要来知道一件事情， 今天我们真正服侍的对象还不是我的老公，还不是我的太太，还不是我的孩子。这孩子是谁呀？是神给我们的产业，都是属谁的？都是属主的。所以今天当我们服侍的时候，我们是在服侍谁呀？都是在服侍着耶稣。所以当我们一想到我服侍的是耶稣的时候，我的里面还有没有怨言呢？当然没有怨言，对不对？我服侍耶稣，我们快不快乐呀？当然快乐。这是我们心态的一个改变，领受耶稣的服侍，然后回过头来用这个服侍的力量，耶稣给我的力量，再去服侍谁呀？服侍耶稣。每一个服侍都是在服侍耶稣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能真正的看到服侍的一个美好，我们真的在服侍当中，任何一个人，我身边的人都不会有怨言。我很喜欢这样的一个比喻，关于服侍的一个比喻。这里马大说，哎呀，我妹子不来帮我，哎呀，这个让我一个人干活。我们可以这样的想象啊，马大的服侍是什么？哇，发现了什么？在一个地方发现了很多的金币，一个罐子，很多的罐子。哇，一个地方像阿里巴巴啊，这个发现了一项什么宝藏，然后说让你来搬这个宝藏，搬的就是你的。这个时候还嫌不嫌累了？啊，都是什么金币啊？拿一个，哎，搬到家里去了，哎，这是成我的了，对不对？再搬一个什么？再搬一个金币，哎，这时候我们会不会说，哎，我赶紧找谁来帮我搬一下？会不会找人搬了？哎，不用帮忙了，我自己来吧，你知道？那么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服侍神的一个心态哈，要神是一个慷慨大方的神，他是个极其愿意赏赐我们的神。每次当我什么来服侍耶稣的时候，服侍每个人都是在服侍基督，服侍耶稣。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，主必要给我们赏赐。圣经甚至讲，就是你把那杯凉水给我小子里面最小的一杯喝，你都这个人不能不得赏赐。就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看见这个服侍的美好，看见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，真的是一罐罐的金币往家里搬呢。神的赏赐是极大的，他太愿意来赏赐你和我了。愿神打开我们的眼睛，看见当我们服侍的时候，神要极大的赐福给我们，极大的赏赐要临在我们的身上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是一位慷慨的神，就是你什么都不为他做，他依然愿意来施恩给你，依然愿意来祝福你。那何况今天你来服侍主呢？当你来服侍主的时候，他要什么？更大的来赏赐给你。就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凡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就是神是，且信那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得感谢主，他是一位赏赐者，慷慨的赏赐者。最相信我们每次服侍的时候，都是坐在谁的身上？都是坐在耶稣的身上，而且还不能不得赏赐，没办法不得赏赐。调整我们这样的一个观念，我们就会非常的乐意来服侍我们周边的每一个人，不会瞧不起的。哎呀，你个最小的一个，我要服侍那些大人物，不，都是一样的。服侍谁都是什么？服侍基督。所以，当我们服侍人的时候，我们里面还有没有什么骄傲了？你看你这么惨，你看我这么好，你看我用一种什么好像居高临下的态度来服侍，还会不会这样？不会了。因为你服侍的对象是谁呀？就是基督啊！我们怀着一个多大的感恩去来服侍这一个人呢？感谢主给我这样的机会，让我来服侍我身边的这一位，就是服侍你。哇，你看到这个服侍，我们这人生就完全的不一样，我们对服侍的态度也完全的不一样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我们都需要什么？领受。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，把你最大的需要带到耶稣的面前，把你最大的难处带到他的面前，甚至你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，把他带到基督的面前。越难的事情，耶稣越能展现出他的大能。所以我们今天信靠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？他是一位施行神迹的神，好像他那瞎子可以看见，他是愿意行神迹的神，他愿意在你的家中行神迹。 没有一个人信主却不经历神迹的，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，不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。你信耶稣就必经历神迹，因为耶稣是一位行神迹的神。重点是我们要来什么？不断的来领受，来到主的脚前，主啊，你来医治我，主啊，你来帮助我。所以我们感谢主。我看下面这段圣经，那这里面讲到了啊，两周前我跟大家分享了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。这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，她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耶稣跟她要水喝。撒玛利亚妇人说：“你怎么还跟我要水呀？”耶稣说什么？这里说：“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你活水了。”你看吗？耶稣是不是要让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服侍耶稣呢？不是的。耶稣的心意是什么？耶稣要来服侍着撒玛利亚的妇人，因为耶稣知道她的过去，知道她有五个丈夫，知道现在跟她住在一起的还不是她的丈夫，她的里面经历了很多的破碎，很多的伤心，很多的痛苦，她在情感的层面受过很多的伤。耶稣来到这撒玛利亚人的面前，要怎么样？要来医治她，要把耶稣的爱倾倒在她的身上，她来服侍这一个女人，让她知道，我知道你所有的过去，我知道你所有的不好，但是我依然爱你。这是这位耶稣，他看到我们这么软弱，看到我们身上的疾病，看到我们心里面的一种匮乏，看到我们里面的受伤，他就愿意来服侍人，愿意来服侍你，他太爱你了。今天你坐在这里要来领受耶稣的爱，他太好了，他看着你他就忍不住想要来抱住你，把他的爱浇灌在你的心中。所以这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，她领受到了什么？领受到这一个活水，就是说凡是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如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在她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你看嘛，当这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，她把那里面缺乏的、干渴的、缺爱的一个心，但她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他得到了什么？他得到了一个泉源。在座的各位，爱如千家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今天你来到主的面前，你不但得到了一口水喝，你还得到了一个泉源，让你永远都不渴，让你永远都有供应，活水的供应。这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，当他遇见耶稣之后，他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。我们看到这一位妇人的改变，他先领受了，然后呢他就可以给出去。我们看下面这段圣经，那这里面呢，我们看到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启示说，我就是那一个弥赛亚。28节，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，对众人说，你们来看，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都给我说出来了，莫非这就是基督吗？哇，这个女人丢下水罐子，她不要这个水罐子了，她回到了城里，她是找到很多人跟他们诉说她所经历到的，跟他们传讲耶稣基督，跟他们去传福音。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中的服事，她说你要去传福音，你要去传福音。传福音不是一个要求，传福音是什么？哇，是一个我们里面被改变了，我里面还得到了耶稣的爱，得到了耶稣的供应，得到了耶稣的医治，然后我里面情不自禁的，我没办法不去传福音。传福音不是一个责任，是一个不是一个重担，而是真是觉得耶稣真好，我要把这一位这么好的一位耶稣传扬出去。你知道吗？以前我的太太呢就不愿意传福音，为什么？因为她信主信得太苦了，天天活在恐惧当中，觉得这个神好可怕呀，神是那么严厉的一位神，神有那么多的对我们有那么多的要求。以前在她的心中有种错误的认识， 认识神不是来服侍我们的，而是来要求我们的。所以他不敢去传福音，他说信主怎么这么苦啊。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认为信耶稣很辛苦的，如果你认为信耶稣很辛苦，那这个信呢是有一点的问题。耶稣是一位供应者，是一位服侍你的人。所以当班写的思维被改变之后，他看到了耶稣是他的供应者，耶稣来服侍他，他经历到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在他的身上，很多的疾病得到了医治，他里面充满了热情。这次班写回国，哇，看到他那些亲戚啊，哇，到处跟他们讲耶稣，讲他身上发生的见证，一个一个见证讲，哇，到哪里都在讲见证，都在哪里都在讲耶稣。以前的时候他是不愿意分享的，可是他改变了，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，他对到处对人讲，哇，我遇见了基督了。这就是服侍。这个撒玛利亚的人，撒玛利亚的妇人，他开始服侍了，他开始去传福音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经历到了耶稣的好，没有什么在那什么可以拦住他去来传讲这个福音。对于爱天家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从来不要求说你们去传福音，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要求。可是人会什么？他会不由自主的，里面充满了平安喜乐，他非常愿意要来传福音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太好了。所以我们看看下面的一段圣经啊，这里面门徒对耶稣说，拉比请吃。本来这些门徒去买食物了，可是呢耶稣说，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。门徒就说，哎，有谁拿给耶稣吃东西了吗？耶稣其实没有，就是说我吃我的食物。什么是耶稣的食物？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什么是差我来者的旨意？就是来服侍这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，就是来服侍你和我，做成他的功，就是来拯救我们，帮助我们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这是耶稣要做的工作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不是他缺少敬拜，不是他缺少服侍，他是要来服侍你和我。这是耶稣来的目的，让我们愿意谦卑来到主的面前，说，主啊，我愿意来接受你的服侍，你来服侍我吧，我有太多的需要了，我需要你的服侍。最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段的故事啊，这里面在出埃及记讲有一个故事。那这段故事的当中呢，讲到以色列人当时有一个极大的一个需要，他们从埃及出来来到了旷野，这旷野是一种干旱沙漠的地带，没有水。那没有水怎么办呢？他们就与摩西争闹，我要水喝，我要水喝，给我们水喝。然后百姓在那里甚渴要水喝，就向摩西发怨言。很多的时候当人得不到他所想要的，就会发怨言，因为他不认识基督，在那里试探耶和华。神知不知道他们的需要？神知道。神会不会给他们供应？一定会给。但他们却在那里面抱怨，很多的抱怨。他们对神有一个很错误的认识。他说，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？他说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神？很坏的神，对不对？这个神太不好了，我们在那儿做埃及还有吃有喝呢，把我们带到旷野来让我们渴死在这个地方。那你说如果神真是这样的话，这个神是好神还是坏神呢？当然是坏神，对不对？但神是这样的吗？这是神的心意吗？绝对不是。神要把他们带到流奶与蜜之地，大大的祝福给他们，这是神的心意。那今天我们信耶稣，神是让我们受苦的吗？当然不是，是让他的儿子受苦，以至于我们可以来领受他的恩典。所以我们看这里面，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，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？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。我们看下面这段圣经，我会结束在这一段圣经啊。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地方。 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，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，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，你要击打磐石，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，使百姓可以喝。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前这样行了。这里面讲到一个故事，没有水了，旷野干旱之地根本就没有水源，百姓一看这个地理条件，外界的环境根本就没有地方可以有水，没有河流，什么都没有，到处都是沙漠干旱，从人的眼光来说他们就死定了，所以人都绝望了。在那个时候他们为什么在那里争闹呢？没有水呀，哪里有水呀，怎么可能有水呢？这么大一个可怕的旷野，一滴水都没有，我们必然会死在这一个地方。但是神呢，有没有办法呀？神有办法，神用了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办法。他来到一个磐石的面前，一个大的一个石头的面前，让摩西拿着手中的杖来击打那一个磐石。这个杖啊，讲到你前击打河水的杖，你知道这杖代表什么？带着审判的杖。在埃及的石灾里面，有一灾就用杖来击打那个河水，那河水里面都变成血，很多的鱼虾都死掉了，也不能喝了，带着一个代表着一个审判。今天埃及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，在旷野他们需要水喝，但这水怎么能够出现呢？这水从哪里而来呢？我看这里面代表一个什么？用杖来击打这个磐石，代表什么？神要来审判，来击打，要来破碎，以至于那磐石裂开，有活水可以涌流。这就是那生命的活水，这就是我们一切的需要，从这个活水里面涌出来。这个什么意思？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讲了这样说，说这里面都喝了一样的灵水，磐石中出来的灵水，所喝的是什么？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谁呀？就是基督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摩西拿着一个杖要怎么样来击打那一个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这个磐石只有被击打之后才会有什么流出来，才会有水流出来。耶稣要来服侍我们，来供应我们活水，但是耶稣必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他要被击打，耶稣要被挂在十字架上，挂在一个木头上，挂在木头，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，耶稣为我们挂在那一个木头上，为我们承担一切的咒诅，使我们可以来得到亚伯拉罕的祝福。耶稣在十字架上被击打，以至于生命的活水可以涌流，以至于医治的活水可以涌流，以至于供应的活水可以涌流。一切都是什么？因着耶稣为我们受苦，一切都是因为耶稣为我们付上了代价，一切都是因为耶稣为我们被击打。被谁击打？被神来击打。你我都是曾经犯罪的人，我们干了很多的坏事，但是耶稣把我们所有所做的一切的不好都担在他的肩头，来承受神烈怒的审判。耶稣好不好？太好了。本来你我应该什么？被击打，被那一个杖击打，本来你我都需要被神来审判，但是今天耶稣呢，他挡在了你我的面前。在我的心中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场景，我在这里，耶稣站在我的面前，神审判的杖打在耶稣的身上，我却安然无事。耶稣承担了本来我应该承担的审判，他为我付上了这样的一个代价。这就是耶稣，他就是这样的爱我们，他来医治我们，供应我们，帮助我们，祝福我们，他代替我们所有的罪，代替我们所有的审判，以至于他的生命可以涌流出来，他的爱可以倾倒出来。那么这一个流，这一个活水，这一个灵水，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被击打的时候，他的爱就涌出来了。 他的生命就涌出来了。让我们在那里面被服侍，让我们在耶稣的受苦的里面、受死的里面，让我们来得到了最深的这样的一个服侍。